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月7号，公元2005年2月1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8月在瑞士传授入行论，澳大利亚藏人抗议中共歪曲西藏真相，尼泊尔成立喜马拉雅西藏文化艺术团，西藏饱受假言冲击，中共官员坦诚牧区生态令人担忧。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8月份在瑞士传授入行论，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8月5号前往瑞士展开为期一周的佛事活动，并且在瑞士佐瑞切地区中向民众传授吉天菩萨所著的《如菩萨行论》和其他佛教经典。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在瑞士传法期间将于8月7号还向民众发表重要讲话。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政府派遣一批西藏文艺表演团前往澳洲进行汇演，加强向澳洲华人界和外界宣传西藏的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的一面，因此遭到移居澳大利亚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的强烈抗议。澳大利亚西宁西藏协会顿珠钦培向本台介绍说，中国政府在藏历新年和新春佳节期间特别派遣有40多藏人组成的文艺表演团赴澳大利亚进行汇演，而汇演的形式主要是针对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界，向海外华人加强宣传西藏传统文化正在受到重视和保护发扬。另外，文艺表演的节目单和宣传资料都以中文形式来传播。顿珠钦培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利用西藏文艺表演向海外华人和各界歪曲西藏的真相，西宁西藏协会、支持西藏组织以及移居西宁的藏人于昨天在悉尼歌舞大厅外展开了示威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在践踏西藏人权、破坏西藏传统文化的同时歪曲真相，并且表示举行抗议是针对中国政府而非来自西藏的同胞。顿珠钦培继续表示，2年前中国政府同样派遣了一批有藏人组成的文艺表演团到澳洲展开汇演，当时在澳大利亚的藏人要求同来自境内的藏人见面并且设宴，但是中共官员总是以没有时间为理由来拒绝。之后得知文艺表演团的藏人白天都在宾馆休息，晚上才汇演，由此显示中国政府间接的阻止和反对境内外藏人相互见面。昨天在澳大利亚悉尼中共派遣的藏人文艺表演会上，99%的观众是旅居澳洲的华人，只有少数的澳大利亚人士和藏人观看表演。悉尼西藏协会的顿珠钦培继续表示，本月13号移居悉尼的华人在街头举行春节舞龙庆祝时，中间又掺杂了西藏文艺表演，而且在澳洲的各大电视和媒体做了报道，因此澳洲藏人和支持西藏组织的人士联名向悉尼市长提交了请愿信，抗议中共歧视西藏文化，将中国和西藏的文化汇合在一起，要求悉尼市长今后不要允许在澳洲的土地上发生类似歧视和践踏西藏传统文化的现象。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尼泊尔成立喜马拉雅西藏文化艺术团，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仁钦发来消息，为了保护西藏传统文化，藏历母鸡年之际，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市中心大宝塔附近的西琼寺院中正式成立了喜马拉雅西藏文化艺术团，并且以表演西藏传统歌舞形式举行了揭幕仪式。 加德曼都西藏人民议会地方议员和官方与非官方性代表受邀出席了揭幕仪式。移居在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和喜马拉雅山区人们前来观看了西藏传统的歌舞表演。喜马拉雅西藏文化艺术村负责人丹森顿珠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成立喜马拉雅西藏文化艺术村的主要目的是西藏做成歌舞的世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西藏传统艺术正面临着失传的威胁，因此计划启动保护西藏石刻石铭及大无名和小无名穴的活动，首先以戏剧学为主，之后将陆续进行保护和发扬修辞穴、工艺穴、艺穴、心香穴等西藏石铭穴。他还说，设立该组织曾多次受到了尼泊尔政府的压力和阻止，之后他向尼泊尔当局承诺，设立该组织完全是以个人的名义，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才允许办理了合法注册的有关手续。丹增敦主最后表示，目前流亡藏人所在地不是自己的本土，所以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困扰，但是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努力把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进一步保护和发扬下去。据了解，在尼泊尔新成立的喜马拉雅西藏文化艺术团目前共有8名会员。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说，专家指出，长期使用钾盐可能引致慢性中毒及因缺碘导致脖颈肿大，儿童智力发展更会受到不良影响，造成不同程度的智力损害，而且这种损害严重者甚至无法弥补。然而中国近80%已经展开了碘盐监测的县中，仍有近10%居民正在使用钾盐。报道说，目前中国有近10%的县仍然没有展开监测工作，而其余已经展开碘盐监测的县中，有近10%的居民正在使用钾盐、缺碘盐。这项去年所进行的大规模监测还发现，部分已经达到清除碘盐缺乏病阶段目标的省份，仍有不少居民使用不合格的碘盐。其中北京市和广东省合格碘盐使用率与前年相比明显下降。另外，西藏、广东和北京仍然饱受着钾盐的冲击。报道说，由于中国部分省市地理环境因素，山水植物几乎全部含碘质，民众只能依靠加碘盐补充。部分商人见有利的可图，往往会将工业原盐和原盐废料冒充钾碘盐销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中国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近日表示，中国农村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严重的污染，不少农田土壤层有害因素含量因此超标。农村水环境的恶化不仅危及农民的身体健康，也影响农产品的安全。很多农村的沟渠河道正在遭受着工业废弃水和生活垃圾的污染，而且水土流失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依然存在。目前还有200多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区有待治理，任务十分的艰巨。此外，中国广大草原也在持续的干旱和超载过牧等情况下，加上牧区水利建设长期滞后，导致草原退化、沙化严重。翟浩辉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牧草区338,000,000亩中，90%的可利用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部分生态严重恶化的地区，河流断流、湖泊干枯、湿地微缩、绿洲消失、生物多样化的减少，有些地方已经丧失人类基本的居住条件。近5年来，牧草区已经有26万人被迫搬迁移居。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果本家为您介绍的德荣责任顿珠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远古时代出现的神话传说，是藏族先民们对世界的形成、人类的起源和山川河流、飞禽走兽产生的最原始的认识。同时，他们对身边涌现的机智人物和英雄事迹也做了夸张的歌颂。因此，远古的神话传说是藏族最早的、最原始的历史文学作品。后来的历史著作都从这些神话传说中吸取了营养。二、吐蕃时期的文学。吐蕃时期神行诗传文学，它可分为书面作品和伪书面作品两大类。伪书面作品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中有智贡赞卜传略、达日涅色传略、朗日伦赞传略、松赞干布传略、赤东松语赤德族赞传略、赤松德赞传略、松赞干布与大臣回盟、松赞干布与大臣勤工场合、赤都松与大臣场合、南诏国大臣短中国与吐蕃君臣之场合、大象秦陵以唐江论战记等。吐蕃的诗传文学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许多原始神话、宗教神话、史诗传说、人物传说以及一些有趣的小故事纳入书中，情节生动，结构细密，以华丽的词藻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三、公元四世纪以后的文学。公元四世纪以后，由于学术自由发展，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活跃的局面。藏族文学从此由民间文学开始转入作家文学的发展时期。公元四世纪以后，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米拉日巴传》《萨迦格言》《语法宝句》《萨迦格言注释》《佛经故事》和《扶桑文学》等优秀的作品。公元四世纪到十五世纪间，历史文学据不完全统计有200多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佛教僧人写的《西藏王统记》《红石》《青石》《杏红石》《不顿佛教史》《藏汉史记》《萨迦石溪史》等。本教僧人也写了不少历史著作，如《本教源流弘扬名》等，《光荣经》《色密》《本教史》《四周之源》等。公元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间，藏族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许多学者沿着现实主义的创造道路，从社会现实生活中采集各种富有现实生活和社会面貌的作品，还有些作家在原有的诗传作品的基础上运用诗歌体格式的进行创造，形成文字华丽典雅的唯密主义作品。本教在这个时期也写出很多历史文学著作，其中著名的历史著述有扎西简赞的《本教史贾彦库》、茨真简赞的《雍中本教齐柱相师》、北清的《雍中本教远流贾彦梁渊相师》等。这些历史佳作过去很少有人提及，这是藏族文化史上的一大空缺。这个时期的历史著作大都带有深厚的文学色彩，他们都具有历史、文学、哲理合为一体的特点，所以将他们放在文学作品中做介绍。如像五世达赖喇嘛撰写的《西藏王统记》，松巴以须半卷的《如意术士》《青海史》，智贡巴丹巴饶济写的《多灭教法史》，又称《安多真教史》，及尊丹巴多罗拉他写的《印度佛教史》等作品，不仅是历史名篇，而且还是文笔典雅的文学佳作。三、传奇文学。传奇文学多如牛毛，藏族各教派的高僧大德、帝王郡主、大臣白贡、著名学者等重要人物都有传奇。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